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农历8月29，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实干笃行，接续奋斗，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从海岛边关到城市乡村，从雪域高原到鱼米之乡，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冉冉升起，人们向新中国75周年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服务，保障旅客顺畅便捷安心出行。
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地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
石破茂当选日本第102任首相。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4年5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指出，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文章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文章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戮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望来路，展望未来，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必将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干笃行，接续奋斗，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推向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7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中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革命老区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潭头村，村民孙官发至今还记得总书记2019年到家里拉家常时的情形。对于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他也有切身的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讲到了我们百姓心坎上，这些年来我家的收入连续增加，我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也要继续努力经营好小超市，接待好游客，发展好村里的旅游产业，让更多的人到村里来感受革命老区的变化。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副站长王玉博：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陕西中欧班列由最初的每月开行30余列，发展到如今每月开行400余列。我十分有幸见证了中欧班列由弱到强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见证了西安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如今的开放前沿，更是十分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今天我们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个假期，泰众集团首席工匠、技术中心焊接工艺研究所电焊工樊志勤依然奋战在生产一线。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将和工友们共同努力，继续苦练内功，提高本领，紧紧围绕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攻关，努力取得新突破。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金牌讲解员马丁说，作为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自己备受鼓舞。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深入挖掘好、讲述好龙门石窟中蕴含的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故事，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明瑰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继续努力奋斗。
尊道而行，但道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75周年是坐标，更是序曲。大家表示要继续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把我们伟大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内蒙古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张彤：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努力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作为一名科研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传播能力，通过在科研和教育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米纳瓦尔艾丽：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将不忘为人师表、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大家表示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新时代爱国奋斗的实际行动，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5年来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优秀品格值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总书记的关怀激励、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让每一位获得表彰的功勋模范倍感自豪。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巴依卡·凯利迪别克：
总书记不讲了， 我见面打手吗？哎，我知道你们三代干70多年，这不容易事儿。你们是英雄，我们学习榜样，我是苦了呀，很激动啊！我中华民族的一个牧民，牧民也有义务看边境啊。我下来和我儿子、儿子的儿子，一代一代我们干。
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我们新中国75年来两大奇迹，一个呢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呢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个速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成绩呢应该说是在世界历史里头都是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每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都应该心里都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奋发图强，更好的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进帆。
这个奖赏呢不是给我个人了，对于教师是一个激励，我们教育者的责任更重大了，不仅要教好他的因材学识，而且要他使得一切都要为国家服务，国家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
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
感谢总书记啊，对我们体育战线的这个关怀和支持，对我们的都是很大的鼓舞。勤学苦练呀，顽强拼搏啊，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呀，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咱们呢还得要不断的努力，一代一代的嘛传承嘛，再创造新的辉煌，为国家争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急需榜样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海通工程部经理助理王小华表示，要以模范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优秀品格，胸怀强国之志，锤炼强国之技，勇建强国之功。
总书记说，要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随着智能化码头时代的到来，港口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作为厦门港的一线员工，我们还是要发挥劳模工匠引领示范作用，带领团队不断的攻克港口前沿技术，为厦门港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教授陈传志对王永志院士将毕生心血投入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的事迹所感动。他表示，要学习王永志院士科学的治学精神，求是的科研态度。
今天的航天事业科技创新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作为新一代，应以王院士为榜样，把个人能力与国家发展相结合，不断钻研精益求精，真正掌握核心科技，努力在实现中国航天梦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75载沧桑巨变，75载春华秋实，各界群众来到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同见证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Thank you.
今天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冉冉升起。从海岛边关到城市乡村，从雪域高原到鱼米之乡，人们向新中国75周年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金秋十月，繁花似锦，全国各地张灯结彩，装点一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祝福祖国的大型花坛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长安街沿线及全市重点战区以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北京市百余家重点公园举办系列国庆游园活动，共推出文化体验、文化展演、游园活动、科普活动等超过200场，共同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北京市国庆游园工作专班副组长马红：
到了晚上呢，就开展了这种晚上的夜游的活动，看我们的灯光秀，看我们美丽的这种花海与灯光的相交融的这种场景，同时也助力和点亮了京城的夜经济。
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下，延安旅艺合唱团带领市民游客一起唱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大家手举鲜艳的红旗，放声歌唱，为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合唱团成员李倩：
以这种千人大合唱的这种形式来祝福祖国，唱响这种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感动和自豪。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人民安康幸福。
在陕西西安街头，一片片中国红成为最耀眼的色彩。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等热门景区在国庆假期增加了新的演出内容，让八方宾客沉浸式感受盛世大唐的热闹烟火气。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周诗玉：
我们还特别设置了国泰民安的打卡墙，游客们可以领取银杏叶的便签，写下自己对祖国的这个深深的祝福。国庆期间，我们也会延长整个演出时间到晚上10点钟，增加霓裳羽衣舞等节目的演出场次。
3、2、1，
伴随着一声鸣笛，湖北武汉2024环东湖国庆大骑行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骑行爱好者们从武汉宁波门出发，骑行经过东湖墨山、湖心岛等多个景点，抵达梨园广场。在全程约12公里的路途中，骑行爱好者们一边感受湖光山色，一边畅想绿色健康的休闲方式。骑行爱好者彭振华：
我们骑在绿道上，看着东湖这如诗如画般的风景，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在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鱼城镇蒋庄村的文化广场上，喜获丰收的村民们用红彤彤的辣椒、黄澄澄的玉米拼成国旗祥云图案和奋进新时代、担当向未来等字样，以此表达对祖国深情的祝福。鱼台县鱼城镇蒋庄村村民：
奋进新时代，担当向未来，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农民的生活红红火火。
今天上午，在安徽黄山风景区梦比生花观景台，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响彻山谷。在黄山西海饭店广场，10米的长卷彩绘平铺在广场平台，游客们纷纷拿起画笔，一笔笔描绘对祖国的热爱。游客陈丽萍：
我们今天来到了黄山，非常的荣幸在75周年华诞的时候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刚才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内心真的很激动很自豪，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服务，保障旅客顺畅便捷安心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截至到今天八点，铁路12306已累计售出黄金周期间车票1.1亿张。国庆首日，铁路迎来国庆黄金周运输的客流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0万人次。国铁北京局客运部副主任郭柳明介绍道，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5万人，全局开行旅客列车1054.5对。
主要的购票方向有上海、沈阳、太原、呼和浩特、青岛、西安、大同等。在京津冀方向，主要的购票方向集中在北京至天津、北京至石家庄、邯郸等等方向。
随着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热度持续，山西27处取景地的游客明显增多，铁路部门也精心组织运输方案服务游客。大同南、平遥古城、运城北等车站和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国铁太原局客运部工作人员郭振华说，
我们铁路部门增开旅客列车184趟，着重提高各景区所在地车站的列车停靠密度，将大同永岗石窟、青州台山、朔州应县木塔、晋中平遥双林寺、长治观音堂、晋城泽州玉皇庙等景点串珠呈现，让旅客出游更加便捷。
今年国庆期间，民航预计执行客运航班总量达到11.5万班次，民航旅客运输量预计日均超过230万人次。首都机场今天计划起降航班1270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20.24万人次。为了确保旅客顺畅出行，首都机场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首都机场航站楼管理部服务助理曹丹丹说，
不仅更换了更加舒适安全的轮椅和婴儿车，也在爱心休息区配备了血氧仪、护腰垫、毛毯等暖心用品，全方位提升服务体验。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有19.4亿人次在路上，平均每天2.77亿人次，自驾出行超过了80%。出行热门通道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都市圈。各大城市进出城的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和通往热门景区公路会出现短时拥堵情况。国庆假期，山东省高速日均出口车流量达到303万车次，是日常的2倍，单日有望达到348万车次，同比增加10%，路网持续高负荷运行。山东高速泰安发展有限公司调度员杨倩说，
我们按照时间提前、人员提前、设备提前三提前进行了周密部署，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充分利用智慧大脑平台和道路视频监控，实时发布信息，快速调度突发事件，确保高速道路安全畅通。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提早组织开展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人民海军在山东青岛组织的舰艇开放活动今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此次面向公众开放的均为人民海军现役主战水面舰艇，全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6点，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突破5亿元。
在中国政府组织安排下，今天69名在黎巴嫩中国公民及11名外籍家属搭乘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新厦门号轮安全抵达塞浦路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军已开始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有限地面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真主党向在以色列北部梅图拉聚集的以色列士兵发射了导弹。总台记者赵兵综合报道。
此次以军地面行动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是深夜。以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30号的深夜到1号的凌晨，也就是在其发布声明前的数小时前呢，以军就已经展开了地面行动，并且是在以军远程火炮和空袭的配合之下展开的。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军声明表示啊，其目标呢是黎巴嫩南部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黎巴嫩村镇，并且宣称说黎真主党呢利用这些村镇对以色列的北部社区构成威胁。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有限的局部行动，也就是说这场行动的规模目前来看可能是暂且仍局限在双方临时边界附近地区，之后其是否扩大范围升级规模仍未可知。30号晚间的时候呢，以色列国防军是再度的宣布，根据形势评估，以色列北部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梅图拉等三个地区被划定为军事禁区，任何人呢禁止进入该地区。随后就对以黎临时边界黎方一侧发动了炮击。那么此前以及30号当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以军副总参谋长巴拉姆等人都是先后的发表讲话说，消灭纳斯鲁拉呢不是战争的结束，未来几天将是真正充满考验的日子。那么当地媒体就认为，这样的表态已经清楚地说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地面行动呢，是已经提前计划好了的。
本台消息，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10月1号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均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2任首相。
75载长歌奋进，中华儿女共同谱写了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的壮丽史诗。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携手同行，一路高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叫朱江宇，是江西省安福县瓜沙乡的一名党务干部。近年来，我们乡党委通过书记领航、赋能基层党建，带动产业发展。我们还组建了村组全覆盖的应急急先锋网格巡查队伍，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幸福感如同春日暖阳般不断攀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复兴强盛。
我叫曲静，来自烟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国庆，我和我的战友们还都要在旅检现场执行勤务。今年最幸福的是暑期和家人孩子一起去了湖北旅游，我们登上了华中屋脊深农顶，也观赏了高原平湖的晨雾，也被三峡大坝所震撼，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叫张兴旺，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宋石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今年国庆呢，我在我们村的水上冲浪营地帮忙，这是我们村今年新引进的乡村旅游项目，不仅呢为我们村提供了就业岗位，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收100多万。愿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希望我们村蒸蒸日上。
我叫徐生，今年国庆我们回到老家安徽黄山，举办一场温馨而庄重的婚礼。在这样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身着嫁衣，不仅迎来了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也是以自己小小的幸福向伟大的祖国深情告白。
我叫张磊，来自海南省海口市，是一名建设自由贸易岗的普通公务员。看到自贸港从初创到一步步成为现实，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陈凤林，也是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范坑中学的校长。现在我们的每一间教室也都安装上了护眼灯、 C 卧白板。我想对祖国说，感谢您的日益强大，让孩子们能茁壮成长，愿您繁荣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耀每一个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